今日话题，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20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呢，今天公布这个得奖人的名单了啊。这个呢是由匈牙利的作家叫 Laszlo Krasznahorkai 啊来获得。说实话，这个他的名字真的很难念，
对，很长。
那么主要是表彰他震撼人心而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啊。这个是诺贝尔奖文学奖评委会给他的这个给他的评语啊，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，重新肯定了艺术的力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呢，稍微收集一点资料啊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作家。
为什么说有限的时间呢？原因是，当然节目本身有限，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作家的作品呢，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，至少对我来说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没有看过吧。
对，我没有看过。
对，因为他的作品呢，本身翻译成英文的就不是很多，即使有的话呢，他的销售量也非常的有限。其实他的作品整体的来说，就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匈牙利也是有一个限量的问题。所谓限量，倒不是政府拒绝，而是说他卖的不是那么的好。所以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很多作品再去找都找不到了，因为出版社他一般来说，一个书要是发行的好的话，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印嘛。但是呢，他的很多作品印了一次两次就没了啊，就绝版了，买不到了。所以这是他在文学上的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。所谓特殊地位，就是他的作品比较艰涩，他的作品比较难懂，而且他的作品呢不是迎合大众的那种。所谓迎合大众的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，就是以哈利波特为主吧，比如说以这类的小说，或者是侦探啊，或者是什么恐怖啊，这种哈，就是你读它的时候不用费脑筋的那种书呢，是属于比较大众的，大众喜欢的。像他的这种作品呢，艰涩难懂，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本书，他整个这本书400页就一句话，就是句号就一个，整个的过程就是一句话啊，对，400页啊，所以呢，他是以这样的一种风格出现的。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，7个半小时，你可以想象啊，他是在文学上、在艺术上的地位是这样的。那么顺便也说一下呢，就是诺贝尔文学奖，今年我还稍微跟踪了一下哈，就是颁发之前，因为我知道每一年呢都有一些作家被人们预测说可能得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尽管这是一个并不是知名度那么大，在匈牙利之外也没有知名度那么大的一个作家啊 ，Laszlo Krasznahorkai， 我念了半天他的名字啊，练习了半天啊，对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意外。为什么说并不意外呢？因为多年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短名单上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一个是中国作家残雪，就是中国女作家。邓小华，他笔名叫残雪。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村上春树，再一个呢是澳大利亚的叫做 Gerard Murnane， 然后就是匈牙利的这个 Laszlo Krasznahorkai。所以，当一看到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，哦，我知道这个是这个短名单，这猜测还是挺准的。那比如说明年、后年那什么之类的，是不是中国的残雪啊，或者是村上春树啊，日本的得奖啊，以及澳洲的Gerard Murnane， 这个呢咱们再看了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利用这个机会，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的作品啊。这个人的作品呢，他是非常具有现代性。所谓现代性，就是弱化情节，就是一个小说厚厚的一本，但是他的故事可能三句话说完了啊，因为它里面的大量的这种细节的描写呢，都是营造气氛的。那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。
嗯，刚才这个钟迅说了，他这个书卖的不好啊，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他是以什么呢？他是以这个长句子，作为自己个人标志的啊，也就是说。尽管它这个句子非常的冗长，但是里边结构还挺精彩啊。如果你要了解这个匈牙利语的话，可能你会知道这里边的这种，句子里边的这种 像评委读出来的，我都很难来形容啊。他就是说，这种长句子里边有非凡的结构，既冗长但又很精彩，既庄严但又疯狂，既困惑又有荒凉之感。反正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学韵律在里边吧。哈，他因为是也是一个弹钢琴的，所以呢，他可能在文学的这个他创作的这个句子里头有一些韵律在里边啊，所以呢。这就是他的这种后现代的风格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你想啊，一个句子一页纸里头，2页纸、3页纸，这个句号还没来呢。你这种句子，说实话，一般的人是很难再愿意念下去
哎
的。
呀，
这
我
个
对，
看了两三页以后，你就觉得看不下去了。这个东西确实是，你必须要有大量的这个。耐心和知识的储备，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他在写什么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尽管他写的很多，包括一些散文，我看那个《纽约时报》有一篇翻译过来的这个散文，翻成英文的这个散文，它里边确实有很多哲理性非常强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又是一针见血。尽管很复杂，但是你从这里头看得出来，他对整个社会结构、对整个人性的这种了解和披露啊，确实是让你感觉到有点震撼的这个力量。
他出生的这个年代啊，1954年呢，很有意义，因为不久以后呢，匈牙利革命就发生了。那我们也知道，1956年的时候呢，有因为这个匈牙利革命，所以后来不是苏联就镇压了嘛，就派兵去了。所以在匈牙利这个国家呢，在当时有一个突变，这个突变就是他本身想与苏联决裂，但是苏联说不行，我派兵来镇压。所以整个在这个地方呢，有革命也有镇压。那么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啊，他怎么形容他自己长大的环境？他说，一个像我这样具有强烈美学与道德敏感度的人，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生长。你看他是这么评论自己。所以后来等他稍微成年了以后啊，再加上后来不是东欧整个的很多国家都发生巨变嘛，他其实长期都是住在国外的，很多的时间住在德国。他有一个著名的小说是写德国的事儿，而且这个小说还被誉为是当代德语小说最杰出的作品，当然他不是用德语写的啊，他是写德国的事情。然后在日本住，关键的是还在中国住了很多年。他尤其是对中国的这个禅宗的这种文化非常的感兴趣，而这种文化，日本的文化、中国的文化也对他的作品有所影响。他刚才讲的，他那有一个作品呢，400页纸。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他2021年的那个作品，叫做《赫施特零七七六九》。赫施特是一个人的名字，零七七六九是这个人他居住的那地方的邮政编码。所以这个书的作品呢，是用这个的名字加邮政编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叫赫施特的德国人啊，这脑子有可能哪根筋搭错了哈。他白天干什么呢？他白天是属于在德国，就是前东德，后来东西德统一了嘛。他在前东德的一个地方呢，给一个新纳粹党工作，但是他得有收入啊。他的收入呢，就是把墙上的那些涂鸦给涂掉，当然这是政府付钱给他，但是呢，他也附属于一个黑手党的大佬，不是黑手党，就是德国新纳粹党的一个大佬，所以他是这种理念。但是他其他的时间、休息的时间、晚上业余时间呢，他就在他的这镇上啊，到处跟人家聊天去。这有什么图书管理员呐，什么咖啡馆的老板呐，退休的物理学家呀，等等等等啊，这些人他就聊聊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给德国的总理 Merkel 写信，就用他的这个，因为德国不是已经有那个女总理了嘛，哈，Angela Merkel，他就给他写信。就探讨很多的问题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世界末日啊，什么这个量子物理学的分裂呀，什么人类呀面临着即将什么
毁灭了，即
毁
将
灭
毁
啊，
灭
即将
啊，
毁
对。
灭等等，他就这，然后基本上镇上的人呢也就不拿他当回事啊，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啊，算了，这个人他那个 是村，咱们这镇上是一傻子，不过人还不错啊，人品还不错，就算了，他让他去吧，就这么一个小说。那把这个梗概这么一说，你想四百页，就这一个人的脑子里的想法，可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这个小说的视角，一会儿是他的视角，就是他看见了什么，他听到了什么，一会儿是别人的视角，就别人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。我没看过这个小说啊，我看到这介绍，哇，用一句话不带句号的，四百页以后最后那句话邦当一个句号，我晕了。
对，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。我记得那个中国有本小说繁花哈、啊、也是，他是用上海话写的，这个繁花也是走的这条路哈、啊、就是说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句号啊，逗号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你说我说他说，他怎么说了，然后接下来哇的一大篇。
你说我说、
那个、
他说他没有引号的、就说话的没有引号的，就在繁花里、
对，就是整篇那个文章，你打开那个小说打开以后，全是字哈，没有那个空行，也没有那个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。
咱们还
写的非常好
啊，是啊，咱们还介绍过还繁花的电视剧呢，不要忘了。
对对，后来《繁花》的电视剧也特别火啊。然后那本小说，如果你能看懂上海话的话，那里头非常棒啊。那个沪生和他周围的一些人的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。我还专门拜读过啊，当时还读得津津有味的，因为我能了解他讲的什么。上海好婆又是怎么样了？
对，
烧了什么东西了？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。但是
阿宝嘛，
我就想到就是那种风格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纽约时报就问过他，说是，你为什么这么写呢？你总是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这么写？他就表示说，他这么写的原因是，他很早的时候就想要发展出一种绝对的原创的风格，也就别人学不来的一种风格，他自己的风格。因为他想他摆脱其他的对他影响比较深的一些文学前辈啊，他不愿意人们一直说，一提起他就说，哦，你是当代的卡夫卡，你是当代的托斯托，这个耶夫斯基，你是什么当代的福克纳，他不愿意这样啊。所以呢，他说我就要有我自己的标记，这个标记就是我的创作风格，原创的风格。所以呢，他的这个风格逐渐的被很多人接受，那显然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就接受了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呢，刚跟大家讲，就是今天刚刚宣布的这个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，是匈牙利的作家莱斯洛Krasno Horkai 啊，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位作家，还值得稍微的来了解一下。因为在这之前啊，我跟中迅对他都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因为既没看过他的小说，也没看过他的电影。反正至少我没看过，不知道这个电影大师中迅是不是看过，但是我是没看过。
我的电影大师的头衔今天就已经跌落到神坛了，因为我没有看过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，其中有一个小说是他的，成名作吧，叫做，什么撒旦的探戈吧，那个是
撒旦探戈，
被改编成一个七个半小时的电影啊，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去。
对对对，而且也不知道有没有英文的啊，但是这部电影尽管七个半小时，可是被美国的作家和评论家这个 Susan Sontag 被誉为说过去15年最经典、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，
哇，
给他这么高评价。我这话说的是1994年哈、这部电影是1994年拍的，
对，
到目前也有这个将近三十年了吧，对，所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，他刚才钟迅说过，他是54年出生在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啊，一个小镇。那么父亲呢是一名律师，母亲呢是社会福利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，政府的工作人员吧。他大学的时候呢在布达佩斯学习过法律，后来呢到另外一个大学叫罗兰大学呢攻读大众教育。毕业以后呢曾经担任过一个他镇里头的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，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去参军去了。后来他在采访当中是说，因为他个性比较强吧， 就是因为不服从命令遭到惩罚之后呢，他就退役了。他是说逃兵役，但是有可能就是要么就是部队把他给解除兵役了，要不就是他离开了啊。之后呢，做过一些零工，包括在什么爵士乐队弹钢琴啊，之类的。然后他在布达佩斯这段期间呢，又学习匈牙利文。做编辑，做某些这个杂志的编辑。1984年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名自由的撰稿人，开始自己写东西发表。他在文学方面突破就源于1985年的处女作，就是刚才钟迅说改拍成电影的，叫做《撒旦 Tango》啊。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个贫困的匈牙利农村的生活。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呢，在匈牙利文坛就引起轰动了。1993年，他这部小说被德国评为当年的最佳图书。
对，这个书呢还是这样说啊，这个书情节并不是那么跌宕起伏，它讲的就是村庄。而这个霍尔凯啊，他的很多的作品都讲的是小镇、小村子，而这一部他的代表作，也就是说他的处女作吧。《魔鬼探戈》呢，它就是讲的这么一个破败的村庄，又贫困，那儿的老百姓又失望，又酗酒，相互之间就欺骗，而且是无休无止的在下着一场秋雨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来了以后，那么村民就开始对这个人来猜测，他是来救我们的呢，还是来骗我们的呢？就这个人的到来，就引发了村庄的一些分裂。但是为什么叫做魔鬼的探戈呢？因为探戈舞呢，它的步伐是往前六步，再后六步，前六步，后六步。它这个小说呢，也是用这种探戈舞的节奏和它的这种，可能是它的这种音乐的特殊性吧，用这种方式来构成的。我看到了一段它的那个翻译啊，就是英文的翻译，我觉得翻译的特别的棒啊。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翻译的哈，就是这个人专门是给他翻译把。从匈牙利翻成英文的，哇，这个英文翻译的不得了。但是咱们现在呢，也没有办法花大段时间去朗读他那个英文。但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啊，他的这个小说《魔鬼探戈》的一段啊，这一段呢，照例是没有句号的，很长的一个句子，没有句号。大家感觉一下啊，我当然是我们是说的是中文啊，大家感觉一下，在东方。天际迅速亮起，如同记忆般迅捷，泛着猩红与淡蓝，倚靠在起伏的地平线上。随之而来的是太阳，像一个乞丐，每日爬上庙宇的阶梯，重新粉刷自己的位置，满怀悲怆与痛苦，准备重建这影子的世界，把树木。彼此分开，从那冻结而混沌的夜之中，在那里与他们仿佛被困如蜘蛛网的苍蝇一样，重新升起一个界限分明的天地。人与动物各自显现，而黑暗仍在逃遁，在万物的边缘，在那遥远的西方地平线之外，他无数的恐惧。正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如同一支绝望、迷茫、被击败的军队。高宁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是在说什么呢？这是，
听了半天，还是没听出 来
对，
啊，说什么？
他就但是呢，他营造出来一个这种绝望的气氛哈。对，最后
他
一句
主要是
啊，
营造一种气氛，
最后一句，
这个气氛大师。
最后一句，他说还是这个小说啊，1985年的《撒旦探戈》，他说雨。无止境的落下，积水满营，渗入门缝，透过墙壁，从天花板滴落。空气中充满沉闷而持续的水声，外面毫无生命的迹象。然而，他却清晰地感到有某种东西在远方移动，缓慢而潜行，像一场在大地上蔓延的疾病。哎呀，哪一天在外面下着雨，喝着咖啡，这个慢慢的看他这个文字，
对，
可能还能有点感觉。
我这种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一开始的总结，就是他讲的这个 撒旦坦克就是说嘛，这个绵绵的细雨，其实他说一直不停的在下，实际上就给你营造出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的这种气氛啊，就是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在这种氛围、在这种环境之下生长的这种压抑，产生的一种这个气氛吧，至少是。那么，他呢，实际上在1987年的时候曾经得到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，所以呢，他在德国，去学习了一年，也居住了一年啊。然后后来呢，他是旅行到很多的国家，刚才说过了，欧洲除了欧洲之外，多次去中国的还，91年去过，98年去过，然后在98年去的时候，他还专门，我看这个介绍说是他是以李白为中心为主题，还撰写了一些专题的报告。2004年呢，他完成了一部半小说半纪实的一部作品，叫做《天下浩劫》，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丧失和消亡。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他实际上在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他得过好多其他的奖了，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，他就获得了这个Man Booker 啊，这个是关于图书的这么一个国际奖，
这个英国大奖啊，文学大奖。它英国的这个布克奖呢，它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国际的，一部分是英国的。它得的是那个国际奖。
对，那么这个奖项呢，它不是给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，它是给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，也就是说它是肯定这个作家的作品的啊。所以呢，它是2015年得了这个奖，后来在2018年，他又凭着另外一本短篇小说集《世界在前进》再次获得Booker 这个 Man Booker 国际奖哈，所以实际上他是两次获得这个Booker 奖，于是他就在欧洲算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这么一个小说家。
对，但是呢，从我们这么一个肤浅的介绍啊，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艰涩的难懂的作家，这是确定的啊，因为所谓的评委们或者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们，他们所喜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比较烧脑的，这是一个网络词汇了，比较烧脑的那种作品。大家每一天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啊，想休息休息，那就别看他的小说了。
没错，
因为什么人他本身呢，人有这么一个特点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。就是他要求答案啊，他要求，我们之前也讲过，甚至包括我这自闭症是不是疫苗导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答案，为什么老天爷会发怒，为什么火山会爆发，我们需要答案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遇到一个作品的时候，不管是电影啊还是音乐还是文字，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时候我们有一种挫败感，所以往往呢，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。所以这个Krasnahorkai 他的作品就是这一类，就是他考验你，你是哪一类人啊？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有什么问题都要有答案的那人，那他就说你别看我的书，因为不是他的作品不提供你答案，是这说句比较夸张的话，很多的人类的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现代的作品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作品，基本上都不提供答案，都是困惑，都是悲哀的，甚至都是这个有点过分啊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对文明的崩溃的一种困惑，对秩序的瓦解的一种不解，还有就是对神圣和虚无的这样的张力的对比之间产生的困惑。所谓神圣与虚无，就是因为一次大战、两次大战，再加上各种灾难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整体的西方世界对基督教又产生了质疑。那那时常常大家都问的问题是上帝何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些人说，哦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因为什么什么原因，我来给你们，这些所谓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哲学家啊，他们是文学家，然后进而发展成一些电影艺术家啊等等，他们开始提供一些对这个困惑的描述而不予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位匈牙利作家呢，估计啊，由于他获得诺贝尔奖，他的作品呢就会大量的被翻译了，我相信 包括中文在内了。如果听了我们的介绍，对这个作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他的作品来看啊。他的《撒旦探戈》，他的《战争与战争》，他的作品《忧郁的抵抗》，巴罗尼的故事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作品呢，还有啊，还有一个要提一下，叫做《赛伊波在下方》啊，这个小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吧，来探索人类的困惑的。